好，现在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哈。哥罗西书，好，哥罗西书的重点是什么啊？之前我们有读过哈，这一卷书的重点，这一卷书的重点啊，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这是第二章第九节所说的啊。好。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只要跟这个头连上去，他一切的丰盛呢，我们都可以得着。所以他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条件就是我们要持定元首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跟基督这个元首连结的话，我们就会能够领受他那一切丰盛的生命啊。然后呢，三章十一节，我们有读到，就是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啊，简单的讲就是，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啊，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
God, Christ is all and it's in all.
对，好，那个，我们上次有，之前有讲过了哈，什么叫做 Christ is all and it's in all 啊，就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所以呢，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在基督里面可以得着。我们只要好好的来追求主，来跟主连结啊，我们所有的需要主都可以满足啊。他是我们的能力，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医治啊，他是我们的，他是我们一切的供应，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智慧的，我们就来跟主求；我们需要医治的，我们跟主求啊，主就可以供应。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主也在一切之内啊，所以主会在一切的事情上头彰显他的自己。所以我们比方说，我们举过例子，就是讲到说，主是我们的医治啊，我们可以单单的依靠主得着医治，但是呢，主也会借着医生来医治人啊，所以我们。如果说主引导我们要去看医生，我们也不要觉得说，这样比较不属灵啊，因为主也在一切之内。那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真理上面知道，我们需要在一切的事情上头呢，都能够看见主的手在其中，主的引导哈，这个让我们的心会比较宽广。好，那上次呢，上次我们讲到第十二节，就上次我们整堂聚会就讲一个十二节哈，我们有讲到说，我们是主神这个神所爱的哈。我们是蒙爱的选民，对不对啊？我们因为是蒙爱的选民，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王子啊！我们就要有怎么样？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要把这些穿上来啊！穿上来啊！这些不是因为我们的责任、我们的 duty 啊，当然一方面也是，但是更要紧的就是，当我们自己从主那边丰丰富富啊，得着他的爱。得着他的接纳之后啊，我们很自然的就容易流露出这样的一个品格出来啊。好，就像我们是一个乞丐被王领养了。那现在呢，我们的天父啊，我们的天国的王啊，是这样的富足，他掌管了一切，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免于缺乏，免于恐惧，我们就不需要说因着这个缺乏安全感呢，就不敢给出去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就要就有能力啊，用主给我们的爱去爱人啊。好，今天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继续往下看啊。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好，请问什么包容跟饶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包容跟饶恕，包容了，包容看起来好像比较程度上比较轻微一点，饶恕啊，好像程度上比较重一点啊。包容就是怎么样？包容就是你看不顺眼，你听起来不顺耳啊，就是两个人啊，这个习惯、个性啊，还有这些做法上有些不同，所以呢，你就觉得说。心里头不舒服啊，心里头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包容 要包容，因为做法不一样嘛，习惯生活习惯不同，所以夫妻两个在一起啊，需要常常互相包容，就是这样子了哦。两个人习惯不同，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争吵的话，那就是破坏这个和睦了。这个时候需要包容。那饶恕呢？饶恕是当我们被得罪、被冒犯、被伤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需要饶恕啊。包容还不见得说你被得罪、被冒犯，也没有说被伤害，但是饶恕呢是程度比较深一些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饶恕啊，需要饶恕。主啊，常常有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当中啊，我们要学习包容啊，因为跟别人个性、习惯啊、背景不同，所以我们都说要学习包容啊。那有时候主把我们放在一个更啊这个压力更大的这个高压锅里面啊，这个火炼的试验，那时候呢，我们需要学习饶恕的功课。那时候我们被得罪、被冒犯、被伤害，那个时候我们要学习饶恕的功课。但是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其实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啊，他灵命长进是最快的一个环境。这个呢，是我们在这边有碰到一个老妈妈哦，那她呢是从中国来的啊，她的儿子、媳妇都是学历都很高，都是好像都是博士啊，那都是一个好像是留日的啊，那两个人都在这个 UBC 里面做研究人员啊。然后生了两个孙子啊，也都很优秀。那结果呢，这个老妈妈就来这边来探亲了啊，探亲。那探亲感谢主啊，那个媳妇呢，媳妇讲这个婆婆啊，这个整天没事呢，她就好让她要有一些事情做，她就带她去让她去教会里面啊，因为这媳妇本身不是基督徒了，但是她说哎，教会可以提供一些活动啊，让你这个有些事情做。结果呢，这个老妈妈到了教会里面，哎，就信主了。而且信主之后啊，改变就很大。她就觉得说，哦，这个真的是让她觉得说相见恨晚了。哦，她就很热切的追求主。但是啊，后来这个婆婆、媳妇啊、儿子啊，这个相处久了，这个婆婆就受到很大的逼迫。特别这儿子啊，个性也很强啊，个性很强，然后很多地方都是要。啊，他来安排。然后呢，这个妈妈呢，一向也都很这个宠这个儿子啊，所以他来这边一切的开销、一切的花费啊，妈妈都是完全自费哦。他自己买吃的，他自己买一些用的，甚至于后来啊，他们因为他们关系啊，这个媳妇就觉得说，这个婆婆用她的厨房让她觉得很受到这个什么
侵犯，
所以呢，后来就规定婆婆需要自己买一个冰箱哦，摆她自己的东西。他的东西不可以摆在他们其他人的这个冰箱里面。然后他婆婆呢，他这个婆婆呢，想要做一些小东西啊，给孙子吃，也觉得不可以啊、哦。这个两个小孙子要吃的东西，绝对是由妈妈来安排，婆婆不可以。婆婆如果自己给他吃些什么东西的话，这个妈妈会这个发飙哈、哦。哇，那然后后来呢，这个婆婆住在房间里面呢，这个媳妇从门口走过去说，嗯，这个。婆婆这个房间啊会有味道什么的，一定要把门关起来啊、哦！或者这个，就后来这个婆婆啊，基督徒啊，信主啊，她就很苦啊，哦，她以前在国内呢是医学院的教授啊，哪里有这个被这样子对待的？到最后啊，她那个婆婆就好了，那我这样子好了，我也不要跟你们住在同一层，我就搬到车库里面去住了。那儿子说好啊好啊，就你睡车库啊、哦，他就把那个车库呢把它。隔成做成一个卧房啊、哦，让这个老妈妈一个人睡在车库里面啊、哦、啊，那我们去看了一下，就觉得哇，这个实在是
太简陋了。
当然啦，他是把他这个旁边都稍微粉刷啦怎么样了，但是问题是到冬天的时候呢，他会那个地方蛮冷的，这个那边没有暖气嘛，那他另外得弄个什么电暖气在那边，那个暖气这个也不是很够的。然后啊 ，anyway， 然后这个儿子脾气又特大哦，他。那时候这个他妈妈想要这个聚会什么的，那个儿子呢都常常很生气的。然后我们那时候觉得说，哇，这位妈妈她真的是在高压锅里面啊，在那边学习。那她有的学习说感谢主啊，她这个做借着这样子，她都一直在学习啊，要饶恕啊，要包容啊，然后对她儿子啊，对媳妇啊，都还是要完全的顺服，然后接受啊，好言好语。结果后来他那个媳妇自己的爸爸妈妈来了，那这个爸爸妈妈呢跟这个婆婆啊其实是 大学同学，所以他们都早早就认识了啊。那结果呢，双方结亲了之后呢，结果这个女儿的爸爸妈妈来了之后，就会发现说，哎呀，他这个同学啊，在这边被自己的女儿这样子的对待啊，他们都觉得说，哇，真的很难理解。他说，哎呀，你在这边实在是苦了你了啊。那因为他这个女儿呢，后来对自己的父母亲也是相当的严苛啦，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就说啊，哎呀，这个某某妈妈，你在这边真的是在神的学校的什么，在研究所里面上学，我们这些就还是这个初中小学的啊的、哦、程度，你那个真的是研究所的程度啊啊！但是呢，感谢主啊，这个到了后来啊，最近他从中间回去，然后又回来，最后一次回来之后啊，然后后来他就决定说，他还是搬出去好了。搬出去之后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看到说，哎，好奇妙，他一直为这个儿子、媳妇还有孙子祷告啊，结果就看到这当中啊，他儿子心开始改变，他媳妇的心开始改变，现在对他非常的好。他现在搬到一个 apartment 去，好，然后结果那个媳妇常常过来帮他打扫，好，一来就帮他整理。然后呢，儿子呢，现在他去参那个妈妈去参加聚会啊，儿子会主动开车去接他啊回来。因为他说以前啊都是教会里面的人送他回来，那他现在久了之后，他就觉得说自己身为儿子啊，这样做实在太不像话了。他觉得好像对妈妈太亏欠了，好像现在有个光啊照在他的儿子的里面，让他为着过去所做的一切啊，在那边反省，在那边悔改啊。但是 anyway， 就是好像看到这个老妈妈呢，现在好像是苦尽甘来了。但是这当中就是我们就看着是好多年了，这个我们那时候就看着他，常常跟他一起祷告啊，然后发现他学习这些功课、啊、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但是这个就是让他灵命啊快速成长，所以他每次在教会里面，他一讲话一分享啊，大家都很受感动，就觉得说，哇，这个老妈妈身上真的是有学习啊，主的生命在他身上啊彰显出来。所以啊，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说啊，如果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包容啊。为什么要彼此包容啊？就我们今天好像一群乞丐啊，都被天父啊接纳住到他的王宫里面去了。那如果在我们这一群乞丐啊，在这个王宫里面啊还彼此打架的话，那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对不对？那个箴言28章第三节有一句话啊，箴言28章第三节说啊，穷人欺压平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啊，好像暴雨冲没粮食。穷人啊跟平民啊，这两贫是贫穷的贫啊，穷人跟平民已经半斤八两了，都很情况都不好了，结果穷人还起来欺压平民啊，好像是暴雨冲没粮食，仅有的一些粮食都被还被暴雨冲没。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啊，如果得救之后在神的家里面还在那相咬相吞啊，保罗说啊，如果相咬相吞啊，恐怕要彼此消灭啊，这个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的话啊、哦。好，所以这里重点是强调怎么样啊，我们要在主里啊要互相包容，要互相饶恕。如果说被得罪被冒犯，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恩典啊、哦、啊，这个神要在我们身上啊塑造出他的自己的性情来。好、哦、你说这个话说起来简单了啊，你碰到了你就知道啊、哦、当你被冒犯被伤害的时候，你心里都感觉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应该怎么样呢？我感觉在你发怒的时候啊，一个事情让你要暴跳如雷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在怒气当中说话啊、哦、因为在发怒的时候说的话，十句话有九句话都是错的啊、哦、所以最好等你这个冷却下来啊、哦、哭到之后呢，那当中你祷告主啊，这件事情我应该要怎么样反应啊、哦、那个时候你在冷静下来之后啊，你就发觉诶，你本来想说那句话其实不需要说啊，或者说诶，事后你发现不该说，说了呢没有用，甚至于呢会更糟糕啊。所以在你没办法控制的时候，那时候就安静啊，主啊，求你帮助我啊啊，不要受伤，不要被骂，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做出一些错误的反应，让这个事情更糟糕。那但是呢，这时候主让我们学习在被冒犯被伤害当中啊去饶恕人 哦，那这个是，这个你会发现主的同在会更加的丰富啊。好，所以这个是，然后第十四节啊，在这一切之外啊，要存着爱心啊，存着爱心啊，英文是说什么？要 put on love 啊 ，put on love。And over all these virtues, put on love. 就在这些所有的这些美德之外啊，你刚前面说要穿上什么？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温柔、忍耐。最后呢，还要再穿上爱哦，穿上爱。那这个爱呢，是爱是什么？爱是联络全德，他就把所有的这些美德都给他哈、哦、维系在一起啊，维系在一起的。那什么叫做穿上爱啊？啊，爱是一种感觉吗？爱不是感觉啊，爱是一种意志啊，是一个决定啊。你就是怎么样爱呢？爱就是用神的眼光去看到对方的宝贵啊。一个人不可爱啊，你用你的眼光看是不可爱啊，但是你在想说神啊，他在你的眼中是宝贵的，所以我要用你的眼光去看他。当你用神的眼光去看人的时候，那时候主的爱才有办法从你里面出来啊。
好，关于这一段啊，从十二节一直到十四节，我个人觉得我们要了解有一个次序哈。那这个次序是什么呢？就是从后面来到前面啊，就是我们先要体会到上帝爱我们啊。一个基督徒他之所以能够富足，我的意思是说他的心灵能够富足，完全是在于他感受到上帝爱他有多少啊，上帝真的爱他有多少啊。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他要表现得比较好，他才配上帝更多的爱他，那这个是完全的错误。上帝爱我们就是爱我们，他不在乎我们的表现，他也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很聪明或者是很愚笨啊，他也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很属灵啊，反正他就是照着我们的本相就爱我们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第一就是要知道上帝爱我们，不在乎我们成就，不在乎我们表现的好不好，没有啊。他这个 agape 的爱啊，神的爱是 agape， 那这个爱呢是无条件的啊，是没有条件的。所以第一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爱我们，当我们得胜的时候他爱我们，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他还是爱我们，他一直给我们机会，他要扶我们起来啊。所以上帝的爱是一个不改变的爱，当我们有了这样子的爱了以后，而且真正的相信神对我的爱就是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充足起来。当我们的爱心上充足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跟着充足。好，等到我们的信心跟着充足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去跟人家比较，我们就比较不会去跟人家计较。好，比方一个非常，我们用物质来做比喻好了，这个比喻就比较低一点了啊。假设一个人他是千亿富翁，他是千亿富翁好了啊。那一个人偷了他几百块钱，他不会去跟他计较，他不会去绝对要向他讨回来，或者把他告到警察局那儿。这不会的，因为他太有钱了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发现我这样子一个不堪的人，我这样子一个并不美丽的人，我并不完全的人，上帝还是这样的爱我，他不会嫌弃我，他不会离弃我啊。那渐渐的我们有了这样子的把握以后啊，我们就不会去跟人家去计较啊。这个秘诀是在这里啊。主说我们要彼此饶恕啊，主怎么饶恕了我们， 我们也要怎么饶恕别人。当我们在被主饶恕的当中，那样的感谢神，那样子的觉得我这么不配，啊，这么不配，但是神完全的饶恕了我，啊，我们在这个享受过神饶恕的大爱的时候啊，嗯，我们就很容易的也会去饶恕别人了。啊，这个不是一种道理说必须要这样子做，不是的，而是在这个源头，就是在我们被主饶恕过，我们被主包容过，而且是继续的被饶恕，继续的被包容的时候啊，就是神怎么样的对待我们，我们是感受到很实在的，而且是很感动的啊。那这样子我们对待别人，我们包容他，我们饶恕他，就比较容易了啊。那然后从爱的里面呢，就会生出这些怜悯、恩慈、谦虚、温柔跟忍耐啊。好，假设我们学的并不是这么顺利啊，假设啊，因为多半是这样的情形。就是一个人让我们很看不顺眼，但是我们需要天天跟他在一起工作啊。那另外一个人呢，在工作的当中，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啊，结果他就损伤了我的利益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真的是很生气啊。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上帝看得清清楚楚，上帝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先不要把我们的生气或者是恼怒啊，或者是冤屈啊，先发表在人前，不要，这个是最糟糕的做法。我们就赶快到上帝那里去跟主讲，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非常的真实，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上帝，其实上帝都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讲出来，这个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发泄，这是对我们自己好。所以你可以原原本本的到上帝的面前去，主啊，某某某让我跟他在一起工作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愉快，那另外一个某某某他更过分，他比这个第一个还过分，他竟然啊，他竟然这样子，细节我们就可以不必讲了，但是我们可以跟主讲啊，他竟然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出卖了我啊，他把我对公司的贡献他偷走了，说变成是他的啊，又常常的欺压我什么什么的啊。把我们的情绪也可以发表出来，说主啊，我真的很生气，我很愤怒，我很想去把这个人揍一顿啊，这都可以讲的，因为神就是寻找诚实的人，寻找用心灵和诚实的人来敬拜他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诚实，我们在神的面前不需要装作非常的属灵，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的本相发表出来。甚至你看啊，第一，你可以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跟主告状；第二，你也可以讲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啊，这个委屈啊，那个情绪啊，这样子的啊不满啊，或者是愤怒等等，这些都可以讲，这是第二步。然后第三步，我们甚至可以跟主说：“主啊，求你管教他；主啊，求你审判他。”因为这是我们心里头的意思嘛，我们就很完全的、很诚实的、原原本本的表露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这样子发泄过以后，你会觉得比较舒服，甚至于我们可以哭的啊，情绪的表达千万不要压抑在神的面前，你甚至可以这样子哭出来，大哭一顿啊，这个。医学家他们去化验那个眼泪啊， 说人在最委屈的时候，所悲伤的时候，所流出来的眼泪是有一种特别的蛋白质，啊，有一种特别的蛋白质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这个眼泪流出来以后，这个情绪哭过，大哭过以后，我们会比较舒服。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到外面啊，像加拿大这个地方这么美啊，我们去看一下树啊，看一下大自然啊，然后看到松鼠啊，啊，听到小鸟在唱啊，啊，还要看到小朋友跟狗啊在那边玩啊，在那边跑啊，哎，这些都会改换我们的想法，改换我们的心情啊，所以。当我们碰到非常不能忍受、非常受伤而愤怒的这种情境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我们离开，啊，我们就离开这个现场，啊，也许如果在上班的话，也许就到洗手间吧，跟神好好的讲一讲，啊，或者是快下班了啊，那就先忍着啊，主啊你。给我力量，让我撑住啊！我回家好好的跟你报告啊！所以下班以后，赶快到一个房间，门关起来，好好的跟暗中的父跟他讲啊，跟他发泄。弟兄姐妹，这是最好的方式，把我们内在的怒火，把我们内在的冤屈，完全表现在上帝的面前。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出去外面散步啊，看看那些美丽的花、美丽的草、美丽的树啊，看看那些可爱的小动物啊。你想我们这样子的跟神倾诉，神会不管吗？神会说你怎么这么不属灵啊，你怎么不会饶恕啊？绝对不会。神父是这样的一个位神，他一定会来安慰我们啊，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他在外面跟人家吵架了，跟人家打架了啊，甚至被打了一拳淤青了，他一定是哭着回来找妈妈。哎呀，妈妈会不会先骂他，怎么搞的，你的脸搞得这样子啊？不会，妈妈一定先把他抱起来哄他啊，乖乖乖，不要哭不要哭啊，妈妈没有离开你，妈妈在旁边一定是要帮助你的啊，就先安慰孩子，安慰孩子以后，小孩子受到了支持，他的心得到了支持，他就会原原本本的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讲出来，妈妈说要诚实的讲啊，啊，他就诚实的一五一十的告诉妈妈，然后妈妈听了以后，她就说，对，那个隔壁的那个哥哥是真的不对，可是啊，弟弟，你也有不对的地方，啊，妈妈旁观者清，跟你讲一下，她就说，那让小孩子啊冷静下来，然后把这个情形给他分析一下。好，哥哥不对的地方那是他妈妈的责任，那但是你也有不对的地方，现在妈妈带你过去跟他道个歉好不好？有妈妈的支持，这个小弟弟比较敢去道歉，有妈妈爱的支持，那个妈妈提醒他他错的地方，他就比较容易接受啊，不然的话他一股脑的都是隔壁那个哥哥的错啊，所以他在妈妈的爱的里面、支持的里面、安慰的里面，他找到了扶持，他找到了他心灵的力量，所以妈妈陪着他过去跟那个小哥哥道歉的时候，他愿意，他做得出来。那当这样子妈妈带着小弟弟去为着弟弟不正确的这一个部分去道歉的时候，你想想看那个小哥哥会怎样？两个情形，第一个情形是吗？总算他知道了是他错，这是一种情形。第二个情形，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有我错的地方啊。那我相信第二种情形是我们所乐于见到的啊。那如果是第一种情形也就算了啊，我们就不跟他计较了啊，我们不要去计较人家伤害我们的地方，但是我们一定要为着我们伤害别人的地方要去道歉啊。那我相信这个小弟弟他这件事情在他的心里头就不会留下任何的伤害啊。我们为什么需要学习饶恕？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很多的环境，很多的这个情况啊，发生了就很容易会冲突的。那人都是自私的，人绝对是情愿牺牲别人的利益，要成全自己的利益，因为人性就是这样，是自私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求生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位无条件爱我们的神了，有神在那里安慰我们，了解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借着那个罪人讨生活的那种方式来求生，绝对不需要了。反而我们会有一种怜悯的心出来，好可怜哦，他必须要这样子，因为他要得到这份工作，他要保持这份工作，因为他还有一家子要养。但是我不需要，我没有这个威胁，我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有什么缺乏，他绝对会再来用他的恩典啊，甚至于是现实的恩典啊，物质方面的恩典，他一定会伸手援助的。所以我们有一位那么爱我们的神，我们可以依靠。所以我们对那些冒犯我们的人会生出怜悯，还有恩慈啊，还有谦虚，还有温柔。所以这一切的美德都是因着神主动的这样的爱我们而产生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会很自然的啊去为对方着想，而且甚至于为他们祷告，主啊，巴不得他们也认识你啊，让他们知道有位阿爸天父啊会照顾他们，而且也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为他们死，为他们钉十字架，让他们不需要受到那个死后的审判，让他们可以得到永远远远这个美好的生命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段圣经要从后面啊往前去看。
好，这个主常常会把我们摆在这种环境之下，让我们要学习包容跟饶恕的功课啊。那啊，如果你没有这个从主来的眼光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说，在这家小小的公司里面呢，人也不过那几个人，结果大家呢为着要啊往上爬，这个争着这个你死我活啊，这边相咬相吞。你就觉得说好像非常不值哦，你就心里觉得说好像几只青蛙在一个小的池塘里面，在那么争那么一点点小的东西哈，几只虫子在那边，几只青蛙在那边争来争去，那你就会想说，哎，这个老子有办法，我就离开这个池塘，我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一个天地里面去，那边自由的那个这个发展，不需要跟这几个人窝在这里哈，为着那一点那个。这个蝇头小利或者一些小小的这个一些利益在那边争的这个样子。哎，但是实际上啊，如果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你在这里啊不是就是赚那一点钱，或者说是为了那些职位在那边齁啊这个汲汲营营，不是啊。主把我们放在那个地方啊，其实有一个更深的功课要我们学的。如果你知道说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学校，在当中啊，神要让你来经历它，你在那边工作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你知道说你的老板不是这个地上这个老板啊，你的老板在天上啊，那他在看着你， 这个 Jenny 说你这个现在去新的工作啊，那个老板娘啊，现在这个更年期啊，常常这个情绪会起起伏伏会很大哈。那我还想说啊，在这样的老板底下工作哦，一定是不容易啊，不容易。那但是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变相化妆的祝福在那当中啊，让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啊。你会想说，哎，奇怪了，我这个工作。主引导我是给我一个这个工作啊，我觉得是很好啊。主给那奇妙带领啊，那为什么到这边来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会不会是搞错啊？不是啊，有时候这个其实是更好的啊，更好的啊。但是当然，如果说主有带领到你换另外一个工作，那当然是就顺服主啊。那个我刚提到那个老妈妈，她那个情况啊，在这边已经这边受熬练了。我们认识他的人呢、啊，都劝他说：“你还是回中国吧，因为他在中国呢，他那边有他自己的房子，是那个他们这个医学院里面那些退休的那些教授他们的那种住的地方哈、哦。然后他自己有一户很好，然后呢，再回到国内，他那些学生们啊，在医院里面当医生的、啊、那些，对他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照顾啊、哦。所以我们说，你回到那边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来这边跟儿子媳妇在那边受气啊？哈、哦。”所以他本来也不想回来了，但是后来呢，儿子他们一直催啊催啊催，催他来啊，来为什么呢？来，因为他来的话，他可以领这个老人年金啊。这个我在想说，到底他儿子是在乎那个钱，还是在乎这个妈妈？我都搞不清楚了啊。然后来他只好他祷告了，他祷告。那时候国内啊，那时候他那边一直下雨下雨啊，那个梅雨季节吧，雨下不停的。他说主啊，如果你要我回这个温哥华的话呢，那你就请个神机好了。你就让这个天啊连续放晴3天，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说你是要我来去跟我儿子媳妇一起。结果他祷告完了，你知道怎么样？他说第二天了，天开始放晴，而且放晴几天了，然后连续放晴10天了。哦，他说他看到这样，他眼泪都流下来了。他主那么清楚的带领他说，你就是回去跟你儿子媳妇住一起。好了，我们这些人都没话说了，所以主这样带领你就好吧，你就回来吧。就回来之后啊，后来没想到啊，真的主给他开路啊，现在他真的是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所以啊，神为着这些专心倚靠他的人啊，神实在是有说不尽的恩典啊。主现在看他已经及格了，可以毕业了，所以主就让他从这个苦境里面转回，而且因着他这样一直的学习功课，他没有在当中发怨言了、啊，他不是碰到人就抱怨，不是，他那个是在很这个不得已的时候，他跟我们透露一点哈、啊，但是呢，因着他学功课，结果他的儿子媳妇啊，心里开始改变，我相信这个他们也很快就会得到这个主的救恩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第十五节啊。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更奇怪了，你们也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啊，跟前面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怎么会为这个平安蒙召，然后归为一体呢？
对。
Let the peace of Christ rule in you, in your heart 啊，让基督的平安呢，在你的心里面呢掌权啊。这个英文是这样翻的啊。好，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啊，我想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啊。第一个，我们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说，这是讲到说，让我们的心境啊，一直保持平安啊，不要让这些外界的这些事情啊，让你心里面的平安失去了。啊，外面一些事情来激动你哈，得罪你，你就失去那个平安，然后不要让这个，一定要让这个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掌权了哈。
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产业，就是基督所赐的平安。
在暴风雨当中的这个宁静啊，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那好，那这个那怎么样能够这样子呢？这个腓立比书4章啊，我们那是读过了啊，4章第6节跟第7节啊。他说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啊，然后带着感谢啊，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了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Amen。
所以这句话跟刚才那个是应该 有雷同，对不对？这个平安呢，会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这个平安会在我们里面掌权做主的。那这个平安是怎么来的呢？是借着我们一无挂虑，然后这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所以当我们里面什么时候要失去平安了，里面什么时候开始焦虑了，所以那时候赶快要交托，交托，借着交托给主，借着向主祷告，而且呢带着感谢，就说主啊，我作为这个事情感谢你，主啊让我遇到这个事情我还是感谢你，带着感谢，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示。
对，
那这个时候呢，神会赐下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Amen。
这是第一个解释，最后要补充一下。
好，我们礼拜天礼拜天在李记弟兄家里的那个聚会，我们是在看马可福音我们曾经看到一个，就是说主耶稣他那个行了神迹那个借着七个饼，还有那个就是我看马可福音第六章，对，马可福音第六章，他使那个五千个人吃饱然后那些人就要来跟随耶稣啦，要强逼耶稣做他们的王这个是在约翰福音有提到了。那主耶稣就催门徒上船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个加利利湖的对岸伯赛大去，那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他就往山上去祷告是主叫他们过去的，那应该就是一路风平浪顺但是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所以他就在海面上走，他就往门徒那个地方去，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去。但是门徒看到他在海面上走，就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看见了以后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止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因为他们还不明白那个分饼的事情，心里还是愚顽好，明明是神叫他们去的，目标很清楚，伯赛大，那我们就会以为神已经很清楚的带领我在这家公司上班结果想不到碰到一个这样的老板，或者是想不到碰到一个旁边碰到一个这么样子奇怪的同事所以呢，神有他的美意，所以为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如果照着我们的意，照着我们的想法的话，我这个时候应该是很焦虑，很生气，很不耐烦，然后我开始动摇，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在这家公司上班？我们的人的意思，各种各样的想法就都会出来了。可是呢，我们如果到神面前，把我们这个状况报告神，神啊，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板有多奇怪，神啊，你也都看得很清楚，这个同事他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怎么样的，你都可以一五一十的告诉神，然后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感觉告诉神，主啊，伺候这样的老板真的是很累主啊，跟这样的同事在一起，天天在一起上班，哎呀，我这样子可能会影响我的健康天天生气就这样告诉神，告诉神以后，主啊，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你带领我的？再想一想，当初怎么样的得到这个工作，面试什么的都很顺利，应该是神带领的。主啊，既然是你带领的， 为什么老板这么奇怪，为什么这个同事这么讨厌啊？这都是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逻辑。所以呢，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所以神借着一个奇怪的老板，神借着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同事，他就是针对我们自己啊，针对我们自己。这个同事使我健康会受到亏损，其实不是这个同事，是我自己啊。啊，我如果得到了神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如果知道是神带领我来的，这个就是神要我来到的伯赛大，那这些东西早就神都知道了。所以可见是神就是带领我要进入到这样的环境里，要接触到这样的事物人事物，那就要记得神的话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个老板是神安排的，要我得益处的，这个同事也是上帝配的，是要我得益处。那这个奇怪的老板，这个不舒服的同事，他不会使我与神的爱隔绝的。难道是天上的吗？是地上的吗？是现在的吗？是永远的吗？这些都不会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所以神就是要来让我们认识这些经文的实际，他讲的话一样一样句句都是阿们的。真的，再艰难的环境，工作环境或者是人事物，他都不能够把我跟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越是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上班，越是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相处啊，神的爱会更丰富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会羞耻的，因为圣灵把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又来了这个善的循环。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怜悯就出来了，我们的恩慈就出来了，谦虚就出来了，其他的那些忍耐啦、包容啦、饶恕啦，就通通都出来了啊。所以患难，我们预先没有预期到的这些患难，是帮助我们生出忍耐，忍耐就是常常的忍耐，就生出老练，老练是 character， 就是性格了。也就是说，这个忍耐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变成我们的性格了，就是我们可以长期的忍耐，我们可以长期的包容，我们可以长期的饶恕啊。对，所以一般人的表现是用对方的错误惩罚自己啊，就是说这老板今天向我发怒啊，向我挑剔，其实我是很认真在做的，他都没有看到啊，他就是老是在那边挑毛病啊，那我为什么要生气呢？我为什么要怪他呢？我这样子生气，我这样怪他，真的会伤害我自己的健康。所以呢，我们要有神的智慧，神的爱会使我们生出智慧，神的爱会使我们生出体恤、体谅，就是因为他有什么什么样的原因，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对我如此，因为他有他的问题，他可能也有他的艰难啊，他也许他在家里面也不是那么愉快啊，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啊，他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我们要先认清这一点，而不是说他就是故意冲着我来，不一定啊。好，所以我们就不要让人家的错误 不要让人家的这个东西惩罚我们自己啊。我们就从这个 game 里面，从这个游戏里面就出来了。他不快乐，但是我不会因着他不快乐演化成对我的挑剔而我生气，我不用这样子。我是神的孩子，我今天在这里上班，我是为神上班，因为是神赐给我这一份工作，我今天是要为神而做啊。我尽量的让老板娘、老板或者是同事能够因着我的出现，我在这里而快乐。那如果没有这么方便，没有这么容易的话，至少我不能够让他们伤害我的喜乐，我不能够让他们破坏基督在我里面的平安。而且我要求神让我因此生出更多的神的爱啊，来回应他们。所以你看这样子的环境就会快速的而且真实的加速我们的成长，真的。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神给我安排了这样的老板，安排了这样的同事啊，因为神的意思都是好的，神的意思都是美的，神的意思都是 perfect， 神的意思都是出自对我们的爱。
对，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啊，我们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加的成熟。
嗯
啊，有时候人家对你的一个脸色啊，啊一个这个什么，
一个口气
啊，你就会想说主啊，主啊，我感谢你，说你要帮助他哈、哦，你要祝福他哈、哦，他可能在家里面刚跟太太吵架啊、哦，所以呢来到办公室呢，就对同事呢这个发脾气，其实不是针对我，而是实在他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受了一些委屈，所以在那边把这个气发出来啊、哦。
嗯，
好了 ，Anyway， 这个总是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这个事情啊，都会帮助我们的心更加的宽广啊。
嗯，
好，那
至于十五节啊，他强调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让任何的这个冲突不顺利影响了这个平安，这个平安是永久的平安啊。好，那这一句，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我们为什么蒙召啊？ Let the peace of Christ rule in your hearts, since as members of one body, you were called to peace. 所以神呼召我们就是要一起来得这个平安。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在什么情况下归为一体啊？在 peace 的里面。所以这个 peace 又是过程又是目的，就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就是要把 peace 更多更多的得到，而且更多更多的彼此增长在这个 peace 的深度里面啊。我们举个比方哈，比方这个身体看起来算是蛮健康的，但是啊，你如果仔细的去看的话哈，哎呀，这个人有的时候他大概喝了一杯茶，或者是喝了一份那个咖啡，结果他的心脏就这样心悸啊，就心脏跳啊跳啊跳，跳得很严重啊，很厉害啊，那。我们的思想会不会说你干嘛今天这样子啊？我们的情感会不会跟心脏说你是怎么啦？你干嘛这么紧张啊？你干嘛跳这么快啊？绝对不会，对不对？哎，当心脏心率不整的时候，这个思想也没有办法舒坦，那个情感也没有办法舒坦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平常常常一起追求的某一位弟兄姐妹，他有一个严重的事情在他的家人当中啊， 我们大家都可以说，哎呀，那是你的事，我为你代祷就好。不可能的，我们是一体啊。所以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跟着软弱呢？全教会的担子天天都压在他的身上，他说方言比众人更多，这是什么意思？代祷，多一个弟兄姐妹，他就多一份代祷。哪个弟兄姐妹发生问题了，他也要背这个责任。我们是互为肢体啊，我们是归为一体啊，啊，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啊，其实很疲倦呢，我就起来就开始用方言祷告，因为我在想，大概有一些事情，虽然我现在悟性并不明白，但是很可能是弟兄姐妹当中，或者是在加拿大的，或者是在台湾的，啊，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有事，所以我就起来祷告，虽然我不晓得是谁，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事情，啊，哎，果然可能到了白天或者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就会有 email 过来，或者是有人打电话给我，真的是有人有事情，但是圣灵已经先提醒我要为他祷告了，啊，我就是要祷告的有平安了，就是说这个祷告好像 pray through， 祷告通了以后，基督的平安就进来了，啊。那我就可以睡着了，而且一睡就睡得很深了，嗯，所以今天我们这节经文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是一起为这个平安蒙召，归为一体啊，且要存感谢的心。我们前面讲了，第一，我们要知道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状态之下。这点要深深的让自己搞清楚，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好，然后呢，要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而且呢，我们彼此也要互相的享受这个平安，供应这个平安啊，然后增长这个基督的平安。我们的里面平安增加，表示基督的王权在我们里面增加。感谢是非常重要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人也懂得感谢，他才会快乐。一个人懂得感谢，他才会更多的体会到上帝的爱，体会到上帝在别人身上的爱啊。哎，有一个小故事啊，有一个人他说，神啊，求你给我1000万，我现在需要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必须要有1000万啊。哎，结果后来很奇妙啊，哎，神透过一个人啊，动了慈心啊，哎，就给他500万。哎，这个人是怎么样反应啊？神啊，怎么只有500万？我跟你讲的是1000万呢，所以现在还差500万呢。我们是这样的反应吗？还是我们是说，哇，主啊，哇，我太感谢你了，马上500万就出来了，主啊，我实在谢谢你，这就是一个神迹，有谁会这样子愿意给我500万啊？我相信另外的500万一定也很快 on the way 了。在路上，前面那个人他不会感谢，可是后面那个人他就大大的感谢。那我们想一想，哪一种表现能够让上帝快乐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要会感谢，感谢可以让我们脱离我们的自私，脱离我们的自我。一个不会感谢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所有的人都要为他，包括上帝也要为他。但是我们晓得这是一个瞎眼的人生， 所以我们越会感恩，那就是说我们会知恩。很多人他们甚至弟兄姐妹啊，很多基督徒他们在享受神的恩的时候，他不知道，哎，他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他不懂得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啊。我们如果看报纸，哇，一个才19岁的孩子啊，就得了重病，就一下子就死了。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我们会说这个人好可怜，还是说主啊，你竟然还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让我遇到那个致命的车祸，我们会感谢神，而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就该平安的，那他是倒霉，他碰到车祸，我们不会这样子想的。我们随时随在看到一个事情，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只会产生出感谢的心，感恩的心啊。这就是意识到神的爱，意识到神的保守，意识到神常常的在保护着我这个不配的人啊。哦，所以要长存感谢的心。OK。
好，所以刚才这个，什么叫做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呢？第一个解释就是让我们的心境啊，一直保持平安，不要失去这个平安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解释呢，这个 peace 呢，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和睦，就是关系上面的这个和睦。那这个可能是比较是他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要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参考这个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啊，两个常常是需要对照看的。那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怎么说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啊，那因为他前面也是说第二节哈，他就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啊，这个就是这个是跟刚才哥罗西书前面所讲的是类似，对不对哈？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接下来他就继续说了，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个就跟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节第十五节啦，就对照在一起啊。他这边也是讲到说要和平啊，彼此联络。那重点是什么呢？要竭力保守这个灵里面的这个合一啊，灵里的合一。所以这个平安，他说他说这个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之后呢，我们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所以这个平安啊，应该是跟前面他讲的这个用和平彼此联络，那个和平是比较意思是比较相近的。所以我们可以怎么重新来翻译以弗所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这句话前面这段呢？应该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让基督的和睦或者让基督的这个和平啊，作为你们心中的指导方针。指导方针，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做主啊，在你们心里做主，这个做主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
做裁判。
做裁判，他意思是说做裁判的意思。那什么叫做让基督的和睦在你们心里面做裁判呢？就是你现在要面对一些事情啊，你要让这个基督的这个平安啊，和平，或者说这个和睦啊，作为你里面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啊，这件事情到底要这样做还是要那样做？要紧的就是说，你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到这个基督身体里面的那个合一或者这个和睦？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有这个人有这个意见，那个人有那个意见，到底谁的意见对呢？好，彼此都在争谁的意见对。但是保罗这里面重点就是说，要紧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意见呢没有牵涉到这个真理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最重要的真理的话，我们其实的为着基督这个身体的这个和睦啊，应该要放下自己的看法，让基督的这个和睦呢作为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指导方针。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为了什么蒙召呢？为着这个和睦蒙召的。什么叫做我们为这个和着蒙召？我们蒙召不是是为着这个为着爱啊，为着这个什么荣耀啊，怎么是为着这个和睦呢？ 因为啊，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说啊，主已经什么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啊，那里面就是讲到和睦啊，主在我们当中啊，就是要成就这个和睦啊，让这个外邦人，让犹太人啊，都能够和睦啊。那今天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神的这个和平的这个呼召啊，我们被带到他的面前来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既然已经是被带在一起了，我们就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为着这个归为一体。如果肢体当中有不合的话，就好像一个人的这个免疫系统失调啊，里面啊自己这个会打自己，对不对啊？自己打自己啊，那这个就是肢体不合所产生的现象。但是他说，你们要竭力保守这个合一的心。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赐平安的神，应该说我们的神是 God of Peace。然后呢，基督呢？基督是和平之君，是 Prince of Peace。然后呢，圣灵呢？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有一样就是平安，就是和平，就是 Peace。然后呢，我们的福音是被称为什么样的福音啊？和平的福音啊 ，The Gospel of Peace 啊。然后我们这些人呢，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Peacemaker， 使人和睦的人。所以你看到啊，神是就是一个平安的神，他就是一个和睦的神，或者说他是一个和平的神，平安的神啊。那今天我们被呼召来要像他，我们今天在他的这个身体里面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保持彼此之间的这个和睦。所以如果你跟哪个弟兄姊妹啊心里头有过节啊，你要想说，哎呀，我不要看到他就好了，哎，那个看到他就闪一边去啊，这样不行啊，因为有一天我们到天上还要再见面啊，不能带着这个疙瘩到天上去见主的，所以在地上我们就要学习把这个疙瘩放下。怎么样把这个疙瘩放下？你说，哎呀，不行啊，我看到他我实在是受不了啊，这个，你就是祷告里面你为他祝福，你越为他祝福啊，你就越觉得他可爱，你越为他祝福啊。你就能够跟他四目相对，好，以前就看到他这个不愿意这个看他一眼的啊，碰到他就觉得很尴尬的。如果你常为他祝福、为他祷告的话，你里面就会完全的这个啊接纳这个人啊。好，所以这个里面就是那保你说保罗，你讲这个你自己有学这个功课吗？有啊，我们下次再看的啊，下次看到，但我们会看到最后他问安的那些人里面啊，有一个叫做马可。马可这个人本来是保罗是被他看为说这不行啊，不合格。那为着马可的缘故，他还跟巴拿巴大吵一架，两个人甚至于分道扬镳。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保罗完全的接纳了马可。所以他保罗在这各方面啊，他其实不是只是这边跟我们讲道理，他自己学了很深的功课。好， Jenny。
今天就是在我这一个多月的那个就是这一个工作，新的工作的这一段时间，让我深深的感觉到我们真是离不开主。
阿们。
我们不能就说离开我们的上帝，我们是无法生活的，我们是不快乐的，我们是不可能有盼望的。
是。
真是感谢我们的主。
Amen。
因为有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为别人去祷告。
是。
我们可以会，我们感觉到，我就说能够体谅、体恤到别人，他有他的难处，他因为他的发脾气也好，怎么也好，他可能会有他方面的，他不能控制的方面。
Amen。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那个的时候，我时时刻刻的在早晨走之前，我都在跟主祷告，跟主说，我让主保守我这今天的工作和求主怜悯我这个上司。
Amen。
他的性格方面，因为性格方面，跟那什么，造成他也不快乐，会给同事造成的不快乐。
是的。
求主怜悯他，帮助他。所以说呢，我今天上午休息，我还跟林秀那个说了一下我的感想。其实我这一段时间来一直在就是为我这个上司在祷告。 这都是我因为信主了，我才有这种的行为。
对，
感谢主。
Amen。
而且呢，就说，就说前段时间上一个月，因为我在这工作了已经有一个月零一个星期了。
嗯。
在刚来的时候，我的上司曾经告诉我说的，有一个老师的工资有六个小时没给人家付，你记得下个星期算上。
嗯。
当时我就赶紧做了笔记。
嗯。
结果那个这个月底的时候要给做的时候，我就提醒我的上司，我说某某老师呢，
嗯，
有六个小时的。他当时因为其他的事情的心情不好也好，怎么或者是他忘了什么的，他回应我的一句话就说，什么时候短这个老师六个小时了？你想给出这个钱呀？他当时给我的反应就是回应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嗯。
当时呢，我还是面带微笑的听他这一句话。我说我当时是听您什么什么时候说的，我已经记录下来了。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跟这个老师再核实一下。结果最后证明是我对的，也就是说，因为我给做了记录了，没有这个月没有把这个老师的六个小时的再给人家忘掉。
是，
所以说呢，后来我们那个这个上司跟我说，就说很感谢你提醒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这个月没有再给您的付的话，真是非常不好。
感谢主，感谢主。
是感谢主。然后呢，就是这个月，昨天给我发工资的时候，我的上司呢走到我跟前儿，双手递给我支票说：“经理，谢谢你。”
哈哈哈，荣耀归主，真是荣耀主的
名，真是感谢主，
阿们。
因为有了主，我有了懂得去饶恕别人，去体恤别人。
阿们，
真是非常感谢我的上帝。
阿们，哈利路亚。
是的，所以说我在此呢，我们就说通过我们的跟随主，我们这么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个跟随主的生活，让我们深深的感觉到，我们要学会感恩。
Amen。
我们要长存感谢的心。
Amen。
因为有了感恩，有了我们有了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就说得到了平安喜乐。曾经跟那个我们这个上司沟通的时候，他说 Jenny 你身上有很多优点。
Amen。
我说我是一名基督徒。
哈利路亚。
所以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
Amen。
在我们他在我们心里永远做我们的主人。
Amen。
基督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会爱别人。
Amen。
主怎样饶恕了我们要学会怎样饶恕别人。
阿门。
感谢主，我们要永远远远的跟随我们的上帝。
阿门。
只有跟随我们上帝，我们才有出路。感谢主。
阿
门。阿
门。
所以 Jenny 过去这一个月的收获，绝对远超过那张支票，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是眼目只是在那张支票的话，那我们就很可怜了。但是Jenny 她有得到另外一张支票在天上的，
对，
哈利路亚，
是永永远远的。